我们先一起低头来祷告。阿爸父，我们感谢你，你再次聚集我们在你的殿中，主，我们要来听你的话语。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三位先祖，他们成了一台戏，让我们后人来看。主，今天我们要从这个故事当中，我们所要学习的，求你亲自来教导我们，求你开我们的心窍，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也成了一台戏，有后人、有天使、有神在观看。求你坚固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在这一条路上站立得稳。保守我们这个学习的时间，我们感谢你与我们同坐席，奉耶稣哈马西亚的名祷告，阿们。好，今天我们是从47章的后半段进入的。今天其实我们会再回顾一点约瑟跟他哥哥们的故事，所以请大家手上有圣经的话，我没有打很多的那个图片，所以或许我们是需要读圣经哈，所以请大家预备好你的圣经。今天我们的题目是他住在，是谁呢？他住在，是雅各，他住在埃及地。28节告诉我们说，他已经住在埃及地17年了，也就是说，约瑟把他接到埃及地来的时候，到这个经文告诉我们，他已经在那边居住了17年。因为迦南地，因为全地的饥荒的缘故，他们下到埃及去。这17年呢，可以说是约瑟雅各一生里面最满足的日子。他的生一直到这里，有许许多多的风波，有许许多多的曲折，有许许多多的困难。他说他的一生是很苦的，但是呢，最后这17年我们来看的话，应该是他十分的满足。怎么说？他所心爱的约瑟奉养他，约瑟竟然没有死，奉养他，而且在这一个歌山地，他们不愁所吃的，这是埃及里面很好的一块地。约瑟把他们安置在那里，那他们在那里生育众多，而且他们有制产，有他们的牲畜，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可以知道，雅各在那里的日子是末后的日子，他是很满足，很得安慰了，他的心是得到安慰。不过呢，他没有满足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在47章的29节，当雅各他147岁的时候，他知道他的日子近了，所以他就把约瑟叫来。他住在这里17年，而约瑟他做梦的那个年龄，大家还记得吗？约瑟是17岁的时候做了2个梦，或许这一切的故事就从这个梦开始的。神是很奇妙，他所要成就的事情，他会先告诉我们。他如果没有先告诉他的百姓，他就一无所行，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约瑟在17岁做的这个2个梦之后，我会看到虽然神把这个时间拉了很长，但是一个一个一个按照神的旨意在应验。好，雅各把约瑟叫来，好，我们来看47章的29节。以色列的死期宁静了，他就叫了他儿子约瑟来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用慈爱和诚实待我。可能你还会有印象，好像有一个人也叫一个人把他的手放在大腿底下，就是亚伯拉罕叫他的仆人发誓的时候，叫他的仆人放在他的右大腿以下，又表示一个权柄，大腿是 除了背之后是身体最有力的一个肌肉，大腿的地方，那么也表达一个他授权给他是一个权柄的转移。亚伯拉罕要他的仆人去为以撒找一位妻子，他要他起誓。那么在这里雅各也一样，他要约瑟有一个同样的动作，他要他用慈爱和诚实待自己。他跟他要求了一件事情，他讲什么？不要把我葬在埃及地。我刚刚提到雅各后面的这十七年他过得好不好？他过得好，约瑟奉养他，他的孩子孙子围绕着他，生养众多，有很多的产业，歌珊地是一个神祝福把他们安置的地方，但是他的心里不是停留在埃及，他讲的是他要葬在哪里，是他死了以后。大家有没有想到说自己这一生在世上结束了以后你要去哪里？很多人是活在当下很好，但是这个雅各当他知道他的日子不多的时候，他要约瑟。三十节，我与我主我父同睡的时候，你要将我带出埃及。当他死的时候，他要和他的父他的主同葬。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撒拉、以撒、利百加还有利亚已经是先葬在麦比大洞里面了。我们据说传说还有两还有一对也葬在那里面，这个是没有考证，据说或许亚当跟夏娃也葬在那个洞里面。雅各他要约瑟起誓，你要把我葬到那个地方，带我过去那里。他可以普通的吩咐你一定要葬我在那里，然后约瑟说好，这件事情就解决了，但是没有这么简单。他要他起誓，表示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雅各很看重这一件事情。因为他死了以后他知不知道约瑟有没有去做？他不知道，所以他要他起誓一定要答应他这件事情。那约瑟回答说，我必遵着你的命而行。接下来三十三节，雅各说你要向我起誓，约瑟就向他起了誓，于是以色列在床头上敬拜神。我们在这里看到雅各要出埃及，也就是以色列要出埃及，以色列他要出埃及。因为我们现在的话我们常常讲的阿利亚，他要阿利亚，他要回埃及。为什么呢？虽然他在埃及，他不是要回埃及，他是要回迦南地，他要出埃及回迦南地。虽然埃及提供他很好的环境，很好的一些供应，但是他的心在迦南地，在应许地里面，因为这是神应许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神分别向他们显现，直接的给他们应许，给他们这个约承接下来，不是只有给他们的子孙，他们自己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自己也承受了这个应许。所以他知道我要回到迦南地区。我们在新约圣经里面看到撒都该人跟法利赛人有争论，有人说法利赛人说有复活，但是撒都该人说没有复活，也没有天使跟鬼魂这一回事。为什么撒都该人他们觉得没有鬼没有复活，没有鬼魂，没有天使，但是呢法利赛人却认为有？据说法利赛人的根据，我们从旧约圣经唐纳里面没有看到，但是呢他们的根据是今天这个经文其实也是一个根据。雅各他相信他死了以后他还是能够承受，他有复活的概念，甚至当 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他有复活的概念，在希伯来人的心里面其实是有复活的概念。我不知道大家能是在生长的环境里面，你们所听到所接触的是什么？有人听到或许是有轮回，有前世，但是在耶和华神里面只有今生，只有今生。但是呢，当一个人死了的时候，如果你在基督耶稣里，那就是复活的开始了。当你的肉体死的时候，你就是已经转向复活的路上了。那么在这里，雅各我相信他有复活的概念，他知道连约伯都有。我们可以看一下约伯记哈，约伯记的19章25节，约伯记在诗篇的前面哈，19章25节26节，他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约伯他知道他的肉体毁坏以后不是这样子就没有了，他知道他要在他肉体之外得见神，这是一个复活的概念。就是知道他有灵，他的灵要去哪里的概念。好，如果回到福音书，大家可能会更清楚一点。我们看马太福音的22章，这是耶稣讲的话。马太福音22章31节，马太22:31-32，这是耶稣对法利赛人他们来问，撒都该人来问耶稣有没有复活的事。然后耶稣在31节他这么说：“论到死人复活，神在经上向你们所说的，你们没有练过吗？”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耶稣所引用的这句话其实是耶和华向摩西显现的时候他所说的话：“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你可以在出埃及记的3章那里可以找得到。所以亚伯拉罕不是死了吗？以撒不是死了吗？雅各不是死了吗？但是耶稣说神不是死人的神，在神眼里他们是活着的，会复活的。我们也有盼望，当我们肉体灭绝的时候，有一天我们会复活。因为神给亚伯拉罕、给以撒、给雅各的约的缘故，所以雅各他有一个盼望，他对他的死后有期待。我不要留在埃及，我要出埃及，我要上到迦南地去，因为那里是神所给我的。大家对末后的事，自己肉体衰败以后的事，有没有期待呢？今天我们的曲子，当我们连日衰败衰退的时候，仍然要赞美神，仍然要敬拜感恩。雅各对他的死后有期待的，不是一死一了百了，不是的，他对他的死后有期待。好，当雅各吩咐完约瑟起誓要把他带回迦南地之后呢，雅各第二个动作是开始祝福他的孩子们。我们可以再往前看，回到48章，这事以后有人告诉约瑟说：“你的父亲病了。”他就带着两个儿子马拉西和以法莲同去。有人告诉雅各说：“请看，你儿子约瑟到你这里来了。” 以色列就勉强在床上坐起来。第三到第七节，雅各对约瑟说，全能的神曾在迦南地的路斯向我显现，赐福于我，对我说，我必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民，又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永远为业。好，第三到第七是他见到雅各以后，雅各见到约瑟以后，雅各所说的几句话。他第一个，他提到说神给他的应许，神应许他要把迦南地赐给他，然后他要成为多民，而且这块地呢是永远给他的，永远给以色列的，为他的产业。接下来第五节，第二件事，我们看雅各对约瑟说什么。他说，我未到埃及见你之先，你在埃及地所生的以法莲和马拿西这两个儿子是我的，正如吕便和西缅是我的一样，你在他们以后所生的就是你的，他们可以归于他们弟兄的名下得产业。这是第二件事。好突然哦，雅各跟约瑟说，这两个孩子是我的，这明明是约瑟在埃及所生的孩子。你可以想象这两个孩子长得像，已经像埃及人了，他们是土生土长，就是在埃及，是不是？他们的讲话，他们的穿着，他们受埃及的影响应该是很多了，很大了。我自己的孩子，他们在这里，虽然父母不是日本人，但是他们在这里生，在这里长，他们受很多的影响，甚至日语成为他们的母语，他们的思想受日本的文化很多。那马拿西和以法莲，你可以想象当他们带来的时候，等一下那个雅各会问他说，这是谁？这是很奇怪的问话，难道17年他们没有见过面吗？往下读的时候，你会看到雅各问约瑟，这是谁？但是雅各的心里，我要领养这两个孩子，这是第一个我们在圣经里看到领养的概念。我再讲一个新约的用词，或许你们会连得上，接枝，我把他接过来成为我的，这两个孩子要成为我的孩子。好，第一件事他告诉雅各，雅各告诉约瑟神给我的约。第二件事，他宣布我要领养马拿西和以法莲。对不起，我讲反了，他所说的是你在埃及地所生的以法莲和马拿西，他是讲这个次序。但是我们知道马拿西才是长子，先生的。第三件事情，第七节，他说，至于我，我从巴旦来的时候，拉结死在我眼前，在迦南地的路上，离以法他还有一段路程，我就把他葬在以法他的路上，以法他就是伯利恒。约瑟知不知道这件事情？他应该知道这件事情的，但是为什么他在这一个最后的时间里面，他把这三件事情连在一起跟约瑟再重述了一次？我想不太通的。他告诉你，好像他是在讲说，我告诉你神给我这个约，所以呢我就要领养你的孩子，而且呢你妈妈是死在伯利恒。你觉得这个好像连贯上，我好像要花一点心思去理解到底雅各想要表达什么事情。三件事情他把它连在一起，然后对约瑟讲。然后第八节，以色列看见约瑟的两个儿子就说，这是谁？是在这里他讲完这句话以后，他开始要去祝福他们的时候，他说这是谁。在刚刚他所讲的第三件事情上，其实在先知书的里面被引用了。我们一起来看耶利米书，31章， 15-17节。耶利米书31章15-17，拉结是雅各本来想要娶的妻子。如果当时他娶了拉结，顺利的娶了拉结，拉结所为他生的长子就会是约瑟。那么第二个孩子，当拉结生便雅悯的时候难产，所以死了。那个时候雅各把他葬在以法他，也就是伯利恒。好，我们来看31章15-17，这是耶利米先知所写的神的话。他说，耶和华如此说，在拉玛听见嚎啕痛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耶和华如此说，你禁止声音不要哀哭，禁止眼目不要流泪，因你所做之功必有赏赐，他们必从敌国归回。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继续说，耶和华说，你末后必有指望，你的儿女必回到自己的境界。如果你熟悉耶利米书，从30章31章这几章一直在讲北国的回归，一直在讲以色列的回归，以色列的复兴。为什么他在这里讲到耶和华？这是神说的。神说，在拉玛听见嚎啕痛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儿女。哇，这个时候已经离多久了？为什么拉结哭他的儿女呢？其实是拉结的后代，他的子孙，从约瑟出的这些子孙，为什么哭他的儿女呢？是因为他们被掳了，他们从同一条路上北国以色列被掳到亚述去，经过以法他，经过伯利恒。所以雅各他葬拉结在这个地方，在这个点上，实在是很有一个先知预言性的意义，有一个动作。他似乎已经看到将来他的后代，将来他的子孙会被掳，会变成南国北国，会分开。所以他做的祝福，他所说的每一句话，其实你去挖掘的时候，真的是很奇妙，好像他知道幕后每一个要发生的事情。也有人说是他知道，但是神拦阻他，不要他讲出来。雅各没有列在先知里面，但是如果你看到49章，他所说的很准确，不管是孩子每一个支派的地方，或者是他们所要做的事情，通通都在后面我们会看到全部应验了。所以当拉结死了以后，千年之后，他的子孙从这条路上北国以色列被掳，所以拉结哭他的孩子们被掳，不再回来了。我们知道北国就四散了，就不知道到哪里去了，融入列国里面了。但是呢，神说他们必回来，在神的心里，他必把他们带回来。就算是他们四散不知道到哪里，神认得他们的。到一个地步，他们都不知道自己是谁的时候，神知道。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四散的散去，不知道自己是谁的，但是其实你是北国以色列的人，很难讲，我们不知道。但是神的心意是要把他们带回来。拉结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讲到伯利恒这个地名有一个意义哦，面包之家，粮食之乡。除了拉结葬在这个地方之外，还有我们所知道的大卫王，他生在伯利恒。还有呢，前一阵子很多的教会正热烘烘的，耶稣生在伯利恒。我们到马太福音来看耶稣的生。马太福音第2章 太福音第二章讲到博士他们看到新，所以他们知道弥赛亚出生，他们要来朝见他，所以他们先去见了希律王。之后呢，希律王就知道哦，犹太人在等一位救赎主出生，所以他跟百姓心里慌慌的，他就下了一个决策，要把两岁以下的男婴统统都杀了。好，如果大家等一下有时间可以慢慢的细读第二章，好，但是我们现在先跳到后面去，看到马太在这里引用了耶利米书的同样这个经节。我们从十六节，第二章十六节，希律见自己被博士愚弄，就大大发怒，差人将伯利恒城里并四境所有的男孩，照着他向博士仔细查问的时候，凡两岁以里的，就是两岁以下的，都杀尽了。这就应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马太在这里引用同样的经文，他看到这些孩子们的父母哭嚎伤心悲哀，就像他把这个实质上的那些哭声啊，他把它连接，就像北国被掳的时候，这是很悲惨的一件事情。我们都没有经验，你当成了一个亡国奴啊，没有，我们都没有经验，它是很悲痛的一件事情。他们哭嚎不肯受安慰，这些两岁以下的孩子被杀，所有的父母哭嚎。但是呢，除了情景相似以外，我们可以看出为什么马太在这里会引用这个经文。神有应许的，刚刚在耶利米书我们记得神应许说什么，要把他们带回来。那么在耶稣的降生里面跟这件事情有什么意义呢？因为耶稣的诞生可以把他们带回来，他们有路回来。耶稣说我是羊的门，你要从这个门进来啊。耶稣在世界上在地上的事工，我们都说耶稣是世人的救主，没有错，但是有一个经文或许会让你很惊讶，耶稣他的事工父给他的一个事工的方向。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十五章二十四节，同样马太福音十五章的二十四节，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这是耶稣他在世上父神给他的使命，他有目标，他的对象以色列家迷失的羊。我想在这里学习一段时间的弟兄姐妹，你们都可以理解以色列家迷失的羊是什么意思了。事实上北国已经融入了，刚刚我们也提到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但是羊听得见听得懂牧人的声音，耶稣他来开了一条路，让以色列迷失的羊可以再回来。或许马太看到这一点，所以他就在这个地方也引用了耶利米书耶和华神所说的这一个经文。雅各开始祝福以法莲跟马拿西，雅各年纪老了， 他说圣经告诉我们说他眼睛昏花，他要祝福的时候他已经看不见到底谁是谁了，好像他自己当年在要领受以撒的祝福的时候，以撒也是一样年纪老迈眼目昏花，他已经看不到了。所以呢，约瑟就把两个孩子带到雅各前面。好，一般我们会用右手祝福长子，用长子应该是在右边，所以约瑟就把马拿西放在雅各的右手，把以法莲放在雅各的左手。但是没有想到呢，雅各他竟然交叉手了。我在做这个图片的时候，我女儿来问我，她说以色列人祝福都是这样子的吗？不是这样子的，是因为雅各知道他要把长子的祝福给以法莲，所以他把右手搭到以法莲头上啊。其实在四十八章他告诉我们，这个四十八章的第十五节，雅各是要给约瑟祝福，但是他祝福的内容呢是两个孩子。我们可以看一下第十五节哈，回到创世纪的四十八章十五节，好，雅各就给约瑟祝福说，愿我主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就是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赐福与这两个童子，愿他们归在我的名下和我主亚伯拉罕我父以撒的名下，又愿他们在世界中生养众多。他要给双份的福分给约瑟，因此他祝福了两个孩子。我找到一个图，它叫做雅各的祝福，在右边我贴的这个是我找到的图，大家可以看一下它里面所出现的东西。最后有两只鱼，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刚刚我们所读的第十六节的最后，生养众多，在希伯来文里面其实是鱼，生养众多跟鱼一样多，生养众多怎么会把人跟鱼讲到好像一样了？他说他们要在世界中生养众多，人跟鱼，鱼跟人，我觉得蛮有趣的哈，你们可以跟我再到新约来看一下马可福音。马可福音的十六十七，马可福音第一章十六十七。好，其实大家蛮熟悉这个故事哈，我来读。耶稣顺着加利利的海边走，看见西门和西门的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他们本来是渔夫，是要抓鱼的，但是耶稣呼召他们的时候，耶稣告诉他们你要得人如得鱼，鱼跟人又连在一起了。我们可以再回到耶利米书一下吗？耶利米的十六章也讲到打鱼的事情，我们从第十节会比较完整一点哈，十六章耶利米十六十到十六节。 你将这一切的话指示这百姓，他们问你说，耶和华为什么说要降这大灾祸攻击我们呢？我们有什么罪孽呢？我们向耶和华我们的神犯了什么罪呢？你就对他们说，耶和华说，因为你们列祖离弃我，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不遵守我的律法，而且你们行恶比你们列祖更甚，因为个人随从自己顽梗的恶心行事，甚至不听从我，所以我必将你们从这地赶出，只赶到你们和你们列祖素不认识的地，你们在那里必昼夜侍奉别神，因为我必不向你们施恩。十四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人必不再指着那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上来之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却要指着领以色列人从北方之地并赶他们到的各国上来之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并且我要领他们再入我从前赐给他们列祖之地。十六节，耶和华说，我要造许多打鱼的，把以色列人打上来，然后我要招许多打猎的，从各山上、各冈上、各石穴中猎取他们。我们读到这里，北国以色列为什么会被打散？圣经告诉我们，因为他们离弃神，他们拜偶像，他们不守神的训诲教导，所以神把他们打散到素不知道的地，侍奉那些其他的偶像。但是呢，神有一天他要把他们带回来。第十六节他说，他要招打鱼的，打什么？要得人如鱼，要把以色列人召回来，以色列人北国带回来。而这件事情的开始，好像雅各已经都知道了，他好像已经知道以法莲的孩子后代将来会变成到第三个王罗波安跟耶罗波安的时候，会分成北国跟南国，然后北国以以法莲为主的十个支派好像就要出去，就被亚述掳去，不再回来。这所有的事情好像我觉得我是 不太容易讲得很明白，但是这是交织的，在他的祝福里面很多的事情交织在一起。拉结所葬的地方，他在那里哭他的儿女，他不受安慰，他又看到以法莲将来的事情，但是呢，神有应许的，要把他们再一次的带回来。生养众多，鱼，我们可以把这个记起来，但是很抱歉我不会练，以后再请教我们的希伯来文老师。接下来呢，好，雅各要继续祝福了，但是约瑟看到这个爸爸手放不对啊，他觉得右手应该是在马拿西的上面，所以在创世纪十八章这里回来，他说约瑟看到他父亲把右手按在以法莲的头上，他就不喜悦了，他就提起爸爸的手要挪回来。但是呢，雅各其实是很清楚，他虽然眼睛昏花，他的灵里是清楚的，是敏锐的。他说，我知道我儿，我知道，他指的是马拿西，也必成为一族，也必昌大，只是他的弟兄以法莲将来比他还大，他兄弟的后裔要成为多族。这个或许大家已经在这里也听过，但是我想今天我再重复一次，在最后他讲的这一句话，他兄弟的后裔，以法莲的后裔也要成为多族。其实他还有他所写的是，哦，对不起，他所写的是列国，他所写的是列国，以法莲将来会散掉，被掳四散到列国。在这里所用的字其实是列国的字，也跟罗马书的十一章二十五节所写的外邦人的数目填满的时候的那个外邦人是同一个字。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够连接起来，因为他们已经 四散出去的时候，他们已经失去了自己的身份，他们不知道自己是谁。所以以法莲其实也就是以色列的外邦人的一个代名词。以法莲，我们讲到以法莲，你知道是北国，但同时他有一个是以色列的外邦人。他们原本是以色列，但是他们已经跟外边 融入了，已经变成外邦人。或许你听过开封有以色列人，开封有犹太人是吧，有以色列人，这就是他们后来才知道他们的身份。但是他们长得呢完全跟中国人一样，他们长在那里，所以或许他们所讲的只是中文而已，心都融入了，不知道自己是谁了。既然提到罗马书十一章，或许我们也来罗马书十一章稍微看一下。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五到二十七，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又说，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以外邦人的数目贴满了，这句话的外邦人其实跟刚刚我们所读的多族是一样，等于说以法莲的数目贴满了的意思吗？这里贴满其实不是数量，是丰满了，他们的生命丰满起来了，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神的心里是以色列全家，哪个全家？犹大家还有以色列家，两根杖合起来，是我们最近一直在学习的。你会看到整个事情从妥拉里面就开始一个一个一个一个解开来了。耶利米书告诉我们，神只与犹大家跟以色列家立约，他没有跟外邦人，没有跟外邦家立约。但是呢，外邦人可不可以得救？可以，外邦人进入以色列，接知进入的时候，我们就靠着耶稣基督得救。这是在罗马书九章、十章、十一章里面所讲的接知，再一次的回来。希望大家没有被我搞混乱。神的约一定会实现，虽然北国他们自己四散，不知道自己是在哪里，但是神认得他们，神应许要把他们带回来。一开始我们提到雅各的两个梦，你也可以说这一切好像开始是从雅各的梦开始，约瑟，对不起，约瑟的两个梦，约瑟的梦所开始的。他梦见禾捆，他梦见月亮、太阳、星星都向他下拜，所以神其实在启示他将来要成的事情。但是呢，雅各他没有把这个藏在心里，他就告诉哥哥们，所以引起哥哥们很嫉妒，你真的要做我们的王吗？所以哥哥们就有一天，爸爸猜他去看哥哥们的时候，看他们平安不平安的时候，他们就在远远的地方就说，你看他做梦的来了。他们就开始猜猜猜想个办法，看看他的梦成就不成就，想要把他杀掉，一个恶魔。 很不好的谋算就开始了。雅各祝福了他十二个儿子以后，他虽然死了，但是雅各的孩子们的故事还没有结束，约瑟跟哥哥们的故事还没有结束，他们还有一些需要去面对的。我们可以看一下五十章，十五到二十一节。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就说：或者约瑟怀恨我们，照着我们从前待他一切的恶，足足的报复我们。他们以前怎么待约瑟？他们把他剥了他的彩衣，把他丢到洞里面，然后呢，本来是要把他杀了，但是犹大出了主意，我们把他卖了吧，杀了他有什么好处呢？把他卖了。其实呢，约瑟在被卖以后的事情他并不知道，他的彩衣被拿去染了血，然后被带去给父亲看，然后父亲认为他死了，这些事情其实约瑟他并不知道，因为他已经被卖了嘛。所以这后面的事情是哥哥们之间的秘密，那哥哥们也没有办法再去跟父亲说，其实约瑟没有死，这件事情对雅各来说也一直，他们把他卖了的事情，还有他们把彩衣染了血的这个事情，一直他们也都瞒着雅各，所以雅各的心里只知道，哦，约瑟是被野兽恶兽撕碎了，杀害了，雅各的心里一直是以为是这样子的一回事，所以他们各有一些隐藏的事情，最后他们需要来面对了。他们恶待他，然后把他卖了以后呢，相认的第一句话，约瑟问了他的哥哥们，我的父亲还在吗？所以或许是哥哥们听了这句话觉得说，哦，现在父亲还在，他可能不敢对我们怎么样，但是这个时候五十章告诉我们父亲死了，所以哥哥们开始担心靠山没有了。约瑟当初问我们说父亲还在吗？那父亲还在，他就不敢对我们怎么样，但是现在死了，糟糕，他可能要来报复了，所以他们开始害怕。他们做了什么事？很有趣哦，这些循环，他们做事的惯性好像还是没有改变。他们打发人去见约瑟，好像当年他们把那个彩衣染了血以后，他们是拜托别人拿去给父亲看的，他们是叫别人请人带去给雅各，请你认一认这是不是你儿子的。然后呢，他有没有说实话？他打发这个人去对约瑟所讲的话其实呢是不实的，就像他们把彩衣染了血带去给父亲看，其实那是骗局，那不是实在的事情。他告诉他们说，他打发人去见约瑟，告诉他说，你父亲未死以前吩咐说，你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仆人的过犯。他对他们讲这句话，其实我们没有看到雅各吩咐，不过约瑟听了这句话以后他就哭了。约瑟在这些故事里面，我从前面这样子点点点点点，他大概哭了七次。他是一个感情我相信是蛮丰富的，他听到这话的时候他哭了。他们的行为让雅各哭泣，也让约瑟哭泣。哥哥们第一次当彩衣送到爸爸那里的时候，他们的行为让雅各哭泣，这次他们在爸爸死了以后他们所做的又让约瑟哭泣。我们可以来思想，约瑟是一个报仇的人吗？如果约瑟是一个报仇的人，或许有人会说， 我们华人说君子报仇三年不晚，等等等等等，十年啊，对不起，我简短了很多。约瑟如果他想要报仇的话，你知道他当宰相的那个时候，他有几个对象他可以报仇的。波提乏的妻子陷害他，九正忘了他，他可不可以报仇？可以啊，他如果想报仇的话，他已经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有正当的理由他可以报仇的。他没有，约瑟他没有，他有一个皇族的特性，皇族的特性是饶恕，他有一颗王子的心。你可以看到爸爸带他的时候，其实爸爸很疼爱他，给他彩衣，对待他就好像在，他是看起来就是呵护他像一个王子，他里面的爱是被满足的，因为他里面那个被满足的爱，我相信是因为他里面的爱的满足，他认识他的神，另外一个他的里面的爱是被满足的，所以当他下在监里的时候，当他被诬告的时候，他完全我看不到他自卑，我看不到他自暴自弃，他还是表现得很好，他知道他是谁，他知道他的价值，所以旁边的人也看到神与他同在，甚至在监里面他有一个很好的职分，是不是？那在这里如果我用一个比较现代化的，就是说他的自我形象很好，很健康，不要说很好，很健康，他对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个价值，他的认识是很健康的，什么样的环境没有让他丧志，他有安全感。当约瑟哥哥们第一次来买粮食的时候，他一开始就认出他们了，他对他们说你们是奸细。为什么他哥哥们是下拜，然后跟他们就讲了他们要买粮，但是呢约瑟却说你们是奸细，就抓住他们。我们知道为什么约瑟要做这个举动吗？是不是为了报复？不是。我们来看一下圣经其实告诉我们的42章第6节，42章第6节，当时治理埃及地的是约瑟，跳梁给那地众民的就是他，跳梁给那地众民的就是他。约瑟的哥哥们来了，脸伏于地向他下拜，约瑟看见他哥哥们就认得他们，却装作生人，向他们说些严厉的话，问他们说你们从哪里来？他们说我们从迦南地来敌粮。约瑟认得他哥哥们，他们却不认得他。第9节，约瑟想起从前所做的那两个梦，就对他们说你们是奸细，来窥探这地的虚实。其实约瑟是想起了那两个梦，他知道神给他的异梦这个时候可能是应验的时候了，好长的时间啊，他17岁被卖，然后这个时候应该是我们按照这个饥荒等等，他当宰相是30岁，所以到这个时候他大概是39岁了。他一看到哥哥们来向他下拜那个场景，他就想起来那两个梦，所以他抓住他们不是为了要报复他们，他抓住他们是他想起了那两个梦，他跟他们对话，你如果不带你们的小兄弟来的话，我就不让你们回去。约瑟跟他说9个人留在这里，1个人回去，把他们全部都放在监里。但是呢3天以后约瑟改变主意了，约瑟说1个人留在这里，9个人回去吧。他或许有一些想法，有些布局，一个兄弟留在那里，9个人自己回去见父亲，这个场景其实跟他们当初卖约瑟的时候是一样的。 一个兄弟不在，其他的兄弟回去见父亲，怎么见父亲，怎么交代呢？但是呢，事情不是只有这样子而已，他还在他的里面放了银钱。这张画我觉得他画的蛮，哎呀，约瑟一定是哥哥，拜托你们不要卖掉我。他或许在那边应该没有人说好，那我就卖了吧，拜拜。他们手里拿着银钱，然后约瑟要被商人带走了。途中一个人留在监里，九个人要回去见父亲的时候，是西缅留在监里，他们带了粮食要回去见父亲，第一次回去了，他们竟然在他们的口袋里面发现银钱。当他们卖约瑟的时候，他们的手中也有银钱的20舍克勒。哇，这是血钱啊，卖了兄弟的钱。所以他们开始害怕，哇，为什么这个钱我们不是付了吗？怎么还在我们里面呢？好，但是他们就回去了。回去了以后，西缅就丢在那里，他们就把回去带回去的粮食不知道吃了多久，到有一天又没有了，他们就告诉父亲，父亲就说你们再去给我们买些粮食来。这个时候问题来了，因为约瑟吩咐他们，你这次再来的话，如果没有带你们的小兄弟也就是便雅悯上来，不能来见我。那后来爸爸有没有答应？没有粮食了吗？他可能是看破了，好吧，就让他们把便雅悯带去。当便雅悯带到的时候，西缅也被放出来了。这时候他们再次向约瑟下拜，有几个地方你如果仔细去读，看到他们是几次向约瑟下拜。约瑟见到便雅悯同样是拉结生的孩子，他就忍不住了，到自己的房里去哭。圣经告诉我们他到自己的房里去哭。约瑟按照他们的年龄安排他们的座位，把他的食物5倍给便雅悯。这些都让哥哥们是很惊讶的，为什么这些事情好像跟我们以前发生的跟那个小弟弟的事情仿佛有交叉的地方。终于哥哥们也买好粮食了，一个都不少，他们能够回迦南的，可以去交代了啊。却在半路上，便雅悯的口袋里面被藏了一个杯，但是他们不知道，就出发了。圣经告诉我们，家宰追来找银杯，在前面几章不久我们也读过的故事。当雅各离开拉班的时候，到一段路谁追来了？岳父追来了。拉班追雅各，为什么？他说有人偷了神像。到底是谁收了他的偷了他的神像？拉班的女儿啊，那不是拉班的女儿，拉班的妹妹拉结偷了神像。哇，哥哥们心里会怎么想？竟然这个杯是在便雅悯的口袋里面，而便雅悯的妈妈就是拉结。他们有很多的理由可以责备，哎呀，你看你妈妈做这个事，你也做这个事情。他们如果他们真的是要责备便雅悯的话，但是或许是因为前面约瑟有许多的布局，让他们看到自己过去如何带自己的兄弟，这次他们没有对便雅悯讲任何话，他们全部都回去愿意当约瑟的奴仆。犹大站起来讲话，他愿意替代，他愿意站起来，他愿意来替换便雅悯，他愿意受惩罚。在之前我们所看到的弟兄们是觉得他们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他们被偏没有得到父亲的爱，父亲偏爱约瑟， 但是在这里他们好像已经成长到一个程度了。因为你从犹大的话里面你会看出来，他没有特别提到便雅悯，但是我爱他，他还很小，其实不小了哈、哦。他是怎么样怎么样，他提到的是什么？犹大提到的其实是他的父亲，他觉得他不要让父亲伤心欲绝，他不要再看到父亲那么老的老父亲为了再一次失去一个小儿子那么的痛苦，所以他愿意代替父所爱的舍掉自己。他不是为了自己所爱的舍掉自己，他是代替父所爱的那一位，他愿意牺牲自己，已经超越了你给我你给我爸爸你给我你给我，而是我能够为我的父亲做什么呢？我能够怎么样来让我父亲的心得到安慰？在这些年里面，我想我们可以看到犹大的成长，他已经超越了需要被爱的那个程度。我记得我以前也讲过，小孩，我的孩子，他们小的时候，他们会说：“妈妈，你给我买这个，妈妈，你给我买那个。”但是呢，有一天，他突然拿一个礼物来给我的时候，我很感动。或者是他突然问我说：“我可以为你做什么？”的时候，我会觉得这个孩子长大了，他不是一直要给我给我给我，而是他想到别人，想到尽管是父母也有需要，是我的长辈他们也有需要，我能够付出什么呢？像我们也其实也一样，在信仰的生命里面，当然一刚开始你需要被喂养，到了一个程度你要想到我能够怎么样去满足父的心，我能够怎么样让父的心得到喜悦，这是一个成熟的阶段，不是在嗷嗷待哺的阶段，你才会想到我怎么样能够让我的父得到满足。之后其实约瑟他在父亲死的时候也大哭，在跟便雅悯相认的时候也哭，他是一个性情中人，有许多的眼泪，但是他绝对不是一个报复的人。第五十章最后我们是停留在约瑟跟他的父亲一样，他吩咐他的弟兄们将来要把他从那里带上去，他也要进入迦南地。这些人对自己的死都有准备，他们不逃避，他们有期待。在日本也有一句话哦，修卡兹，有些人应该知道，这是三个比较流行的修修库卡兹多，这是找工作的活动。然后呢，空卡兹，婚姻，为了他要结婚，他会有一些准备，有些活动。最后一个 shukatsu 跟第一个发音是一样的，但是它是中迎接死日的预备 shukatsu 终了 的那一天的预备。雅各好像在 shukatsu 哦，他知道他的日子差不多了，他必须要祝福他的孩子，他必须要吩咐他的孩子们，你们要如何如何如何。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按着命定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对，但是今天我要鼓励大家，死后不只是有审判而已，死后还有奖赏。如果你在你一生的连日里面你努力的活，按着神给你的，他画给我们一个疆界的，知道吗？他，我们可以看一个经文了，《使徒行传》十七章， 17:26，使徒行传17:26。他是神啊，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连线和所住的疆界。我们一生的连日在神的手里面，他知道我们多少日子，他也划定了我们的疆界，你住在哪里，哪里是你的范围。死后有审判，有奖赏。好，既然提到希伯来书，有一个经文我想最后我们可以读一下，希伯来书的11:8-9，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地蒙一个应许的，与那同蒙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蒙的是同一个应许。但是呢，因着信，他们在应许地那个时候是客旅，还不是他们的。我们再跳到同一章和11:20-22，以撒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扶着杖头敬拜神。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遗命。这些人的信让他们做了一些决定，这些人知道他们所信的是谁，这些人知道他们的领受的应许一定要应验，一定会应验，就算在他们活着的当时没有看到，将来还是会应验。50最后停在约瑟，到下一个礼拜我们会看到不久浩浩荡荡的整个民族就要出去了。今年最后的一个安息日，今年最后的一个创世纪的学习，我希望大家真的是被神的话语坚固，不是听听他们的故事，是我们的故事。在每一本书的最后，我们会讲一句话，刚强，要刚强，要被主坚固，我们要在他的话语上面刚强，要被他的话语更多的坚固。我不太有把握读，应该是 Hazak Hazak Vene Vene Hazak。 好，以后我们再请希伯来文老师继续的教我们怎么读。